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讲呢咱们说到唐朝，先是在唐太宗时期靠着闪电突袭消灭了东突厥势力，又在高宗时期呢靠着在西域稳扎稳打消灭了西突厥。一度不可一世的突厥汗国在公元七世纪后期就已经成了历史。看上去胡虏无百年之运这样的诅咒在突厥身上又要应验了。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，唐朝呢在这儿设立了单于都护府，位置呢大概是从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延伸到蒙古国的杭爱山。北方那些突厥部落表面上呢臣服了唐朝，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持了半个多世纪。但唐朝连年不断对外征战，尤其是对西突厥用兵，大量抽调东突厥青壮从军，说的难听点呢就叫抓壮丁啊，让东突厥青年跟西突厥部落打仗，这不是逼着突厥人骨肉相残吗？所以久而久之，各部落不满情绪渐渐累积，很自然的突厥复国的思想开始萌生，东突厥的故土啊成了一点就着的火药桶。唐高宗调入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79年，东突厥火药桶终于被点燃，突厥十个部族的首领阿史那都支自称实性可汗，与吐蕃联合攻打安西，一时之间唐朝西北边境就又开始不安生。唐高宗诏命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伐阿史那都支。这裴行俭呢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所谓的讨伐如果不能擒贼先擒王，最终将劳而无功。于是裴行俭请皇帝先不要发兵，准备找机会暗中执行斩首行动。过了不久，高宗下诏声称要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卑路斯回国继位，并安抚新兴的大邑，也就是阿拉伯。这一路要经过阿史那都支的地盘，在当时呢唐朝和突厥部落还不是战争状态，而且裴行俭早早的就派出使者向阿史那都支问好，所以呢都支根本没有怀疑。裴行俭带领队伍靠近突厥部落之后发动突然袭击，击杀阿史那都支，对突厥的斩首战术又一次收到成效。但是突厥部落对唐朝积怨已久，阿史那都支死去之后，突厥首领阿史那德温富、阿史那奉直二部落相继反唐，他们立阿史那尼熟轰为可汗，单于都护府所辖24州相继造反响应，叛军在极短时间内聚集了几十万人马，要跟唐朝死磕到底。高宗皇帝急令裴行俭率军讨伐，唐军30多万人马，军旗连绵上千里，浩浩荡荡杀奔漠北。几场大战下来，突厥军队遭遇失败，阿史那尼熟轰被他的部下杀死，唐军又活捉了阿史那奉直，然后班师皇朝。突厥残部逃往狼山，复国运动遭到了重创。不过等裴行俭一回去，突厥的另一部首领阿史那福念自称可汗，并且呢同阿史那德文富联合继续复国大业。唐朝再次派裴行俭讨伐，几位首领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惧怕，互相猜疑。裴行俭抓住机会派遣间谍展开离间活动，阿史那福念秘密送来降书，并亲自捆来阿史那德温富表示诚意。唐朝没有打仗，用计谋生擒了突厥两位首领，看上去突厥的复国希望是遥遥无期。裴行俭曾经向阿史那福念许诺不杀他们，但是这个事儿啊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侍中裴炎妒忌他，向唐高宗打小报告说裴行俭之所以不杀突厥酋长，是因为他跟敌人勾结图谋不轨。这话多荒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呢唐高宗皇帝是真信了。结果阿史那福念和阿史那德文富被处死，裴行俭也不被记功，他心灰意冷，叹息说杀掉降将以后就再也没有愿意归顺的人了，于是呢借口生病不再露面。永淳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82年，裴行俭去世，突厥部落最惧怕的人终于消失了。几次被唐朝打击之后，突厥部落复国的决心反而越发强烈，尤其是唐朝背信弃义杀掉他们的首领阿史那福念，彻底激怒了其余突厥部落。就在裴行俭去世的那一年，另一名突厥首领阿史那古都路收敛残部重建突厥政权，因为这个政权重建于东突厥故地，为别于东突厥汗国，史称呢叫后突厥汗国，也叫东突厥第二汗国。阿史那古都路这么明目张胆造反，唐朝却再也没有派兵镇压，裴行俭不在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唐朝自己也陷入了内乱。这个时候武则天势力逐渐强大， 后突厥汗国崛起期间，恰逢李唐五州转轨期，唐朝内部的政治斗争波谲云诡，而这些斗争严重的牵扯了唐朝的精力。可以讲啊，后突厥汗国这次是赶上了好时候，复国成功。既然复国了，游牧民族不来中原打草谷，那就说不过去。很快突厥骑兵频频南下抄掠，唐朝西北州县屡遭血洗，兵火所及绵延千余里。唐朝难道就没有能打的将军了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有一位名叫黑齿长枝的将领，是百济人啊，可能才能不如裴行俭，灭了突厥有难度，但是呢，防守州县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突厥几次进攻他的州县都无功而返。不过那个时候啊，武则天的告密制度横行天下，在这种制度之下，有能耐的人不是被抓就是被杀，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黑齿长枝，就是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被抓进了监狱。酷吏周兴对他严刑拷打，甚至把他的牙拔出来，那讥笑他说，你不是叫黑齿吗？这个牙怎么是白的呀？黑齿长枝哪受得了这个，那反正横竖都是死，干脆趁着狱卒不注意上吊自杀得了。像他这样冤死的边地将领啊还有很多。毫不夸张的讲，武则天掀起了唐朝的大清洗。这次大清洗之下，有能力的将军基本上被杀光，唐朝西北方向可以说呢对突厥不设防。要是当时西北边境是突厥汗国，唐朝估计就没了。但这后突厥啊，没啥领土野心，来中原呢，也就是劫掠一番。真要是他们铁了心南侵的话，就算这会儿把裴行俭、李靖从坟里刨出来，都未必顶事儿。公元693年，阿史那古都鲁去世，他的儿子那时候还年幼，其弟莫绰自立为可汗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后突厥汗国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期。唐朝眼看着后突厥势力做大，却无能为力。武则天掌握朝政之后，他要面对的首先是国内的反对者，还有西南方向的吐蕃。吐蕃的位置随时可以切断河西走廊，断绝中原和西域的联系。一旦吐蕃得逞，唐朝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因此武则天选择力保河西走廊和西域，并且呢不惜代价屡次调动唐军跟吐蕃决战。至于后突厥，武则天实在没有资源对付他们，只能尽量的安抚，采取绥靖政策。他先后册封莫绰可汗为左卫大将军、归国公、立功报国可汗，希望这些尊号能够稳住莫绰。但是这突厥首领又不是三岁小毛孩，指望这些空头支票是稳不住他们的。北方游牧民族只要有实力，肯定会南下入侵。整个部落就指望着抢中原东西发家致富，南下打草谷，这是他们的产业，怎么可能被几个虚名给耽误了呢？所以到了后来，后突厥劫掠关内越发频繁，而且吧，跟中原王朝相处久了，后突厥的可汗们也学会了给劫掠找个特别正义的借口。公元698年，也就是五州胜利元年，莫绰可汗高举奉唐伐周的大旗，兴兵十余万，袭取唐朝大量的州郡。中宗神龙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06年，突厥骑兵卷土重来，这次打的旗号还是帮助唐朝平定内乱，而他们的目标呢是河西走廊，一次侵袭就夺走陇右牧马10000多匹。莫绰可汗连续不断的袭扰，让唐朝军臣恶心至极，不但会损失大量的财物，而且突厥骑兵在边地到处传播唐朝中央政府见不得人的丑事，像什么武则天跟谁有一腿啦，太平公主跟谁有一腿啦，就算很多这样的事儿是捕风捉影，也会极大的动摇民心。这个时候中宗皇帝终于认识到过去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，必须要对突厥强硬。中宗李显下了决心，布告天下，以千金悬赏莫绰可汗的人头。皇上表露了态度，有才能的人总会显露出来。在之前的战斗当中，唐将张仁愿表现突出，有勇有谋。在那段突厥不断侵略的日子里，张仁愿是唐朝为数不多的亮点。现在既然要反击，中宗皇帝就以张仁愿为朔方总管，统领对后突厥的作战。张仁愿到任朔方，一改之前消极防御的策略，力主增加战略防御纵深，积极申请唐军跨越黄河，在北岸构建具有攻击性的防御体系。唐中宗景龙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08年，张仁愿趁莫绰统帅全军向西域拓展之机，在黄河北岸连筑三座受降城，并且向北设封后1800所，形成一套足以隔绝突厥南侵的防御体系。 寿祥城建立之后，突厥骑兵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唐朝军队就会很早发现，并早早渡过黄河，在三座寿祥城一带组织防御，这就直接断绝了后突厥南下劫掠的经济来源。过去他们以战养战，现在呢不能再这么玩了，迫不得已莫绰可汗向北劫掠草原上的其他民族，这就让后突厥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骤然紧张，像这个契丹啊、铁勒呀、这些民族不堪袭扰，转而向唐求援，一个以唐朝为首的反突厥联盟就此形成。开元四年，也就是公元716年，唐廷发布命薛纳等与九姓铁勒共伐莫绰智，联合九姓铁勒南北夹击后突厥。莫绰可汗知道铁勒反了，亲率大军前去征讨。军事上突厥打铁勒是毫无悬念的，铁勒的叛乱被平定，但是在班师途中莫绰部下发动突然袭击把他杀死，并且呢传首长安。莫绰一死，后突厥顿时陷入政局动荡，他们一直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继承机制，一旦政治强人死了，整个政权就会陷入血雨腥风。莫绰之子虽然继承了汗位，但旋即被前可汗古都禄之子阙特勤绞杀。接下来后突厥汗国国内政局长期动荡，权臣与可汗杀作一团，城头大王旗变换，各种可汗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后突厥汗国国力衰弱的厉害，都不用唐朝动手，其他草原上的民族也能把他们给灭了。这个时候铁勒部落当中一支叫回纥的民族悄然崛起。天宝三年，也就是公元744年，回纥首领自立为可汗，建立政权。第二年，回纥可汗古力培罗斩后突厥末代白眉可汗，传首长安。至此后突厥历史结束，盘马弯弓百余年的突厥消失在中国历史的尘烟之中。不过后突厥灭亡不意味着突厥民族的消亡，很多突厥部落向西迁徙，融入中亚西亚的阿拉伯社会，他们一直保存着很强的民族认同。在阿拉伯世界里，突厥民族从基层军官做起，一步一步在几个阿拉伯大帝国内攫取了统治权，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政权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。这个帝国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陆，而维持这个帝国的除了伊斯兰教之外，还有统治阶级对突厥的民族认同。后来帝国虽然灭亡了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延续了下来，还打泛突厥主义的大旗。所以突厥啊，在咱们这个专栏里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要么不知所终，要么被汉族同化，只有突厥既没有被同化又没有消失。虽然不能说有多强大，但是至少是生存到了今天，这在漫漫历史长河当中算是非常不容易了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